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今日是2月28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与北韩峰会谈判破裂，凸显双方仍相距甚远。而特朗普表示，北韩在会谈中提出过多的要求。南韩对特金会无协议感到遗憾，但称双方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另外，据台湾官方统计显示，近年移民台湾的香港人有上升的趋势。专门办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公司的董事林耀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但是近期呢，在林郑执政差不多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香港人发现原来林郑都只不过是行回以前那套制度，所以其实呢人就更加意愿会高移民台湾。
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有详细的介绍，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首脑会晤，星期四在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提前匆匆结束。特朗普说，两日的会晤富有成效，但有时候不得不是离开。路透社星期四报道说，白宫原本很有信心预定会谈结束的时候双方举行协议的签字仪式，但现在仪式取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报道说，虽然美国并没有指望这次能够有突破，但相信两位领导人能够签署一项联合声明，但谈判提前一个钟头结束，原定的签字仪式和午餐都被取消。北韩官方亦都前一日系曾经报道话，金正恩表示，虽然唔信任同埋误解敌对嘅眼光，同埋陈旧嘅规矩，亦都系阻挡佢哋嘅路。佢哋仲系克服呢一切。佢话相信呢次会谈系能够结出大家欢迎嘅好结果。华盛顿邮报嘅一篇文章分析话，好明显双方喺一啲关键嘅问题上仍然相距甚远。呢个其中包括一个相当关键嘅问题，就系朝鲜半岛无核化意味住乜嘢？这篇文章说，美国似乎愿意稍微放松一些制裁，但坚持在北韩完全去核之前维持联合国的制裁。特朗普总统在峰会之后的记者会上说，基本上来说他们想要是彻底解除制裁，但是他们不能够这样做，他们不得不是放弃。中国外交部分人陆航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北韩问题解决不是一蹴而就。他同时透露，北韩外务省副相李吉成在当日开始访问中国，预计北韩方面将会就这次美国和北韩的河内峰会和中国交换意见。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事实上去年北韩和美国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打破僵局之后，两国关系并未取得实质的进展。新华社还引述专家评论说，第二次会晤是显露出双方由于缺乏互信等原因，在无核化步骤和分析方式上的分歧。这次峰会这个结果亦都令特朗普总统的北韩问题处理方式进一步受到质疑。美国国会山报的一篇报道说，由于峰会没有结果，而中系批评人士可以进一步指责说，这个不过是一次金正恩和美国总统是影响来到增加他的政权合法性的机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分析说，这次会面是讲明特朗普总统企图和金正恩建立私人的关系，但是这个不足以打破双方在无核化进程方面的僵局。不过在另一方面，曾任《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纪思道星期四在评论这次峰会的时候说，特朗普总统宁缺勿滥，宁可没有协议亦都不要一份差的协议是对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在北韩要求全部解除美国领导的国际制裁，以此作为关闭零边核设施的交换之后，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的峰会未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和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在越南对记者说，在北韩承诺放弃他们在零边秘密的核设施以及导弹和弹道的弹头计划之前，美国不愿意和北韩达成协议。
I don't want to do something that is going to violate the trust that we built up. We have a very strong.
特朗普话佢唔想做违背佢哋建立起嘅信任嘅一啲事，佢哋嘅伙伴关系非常之牢固。 在有记者问到特朗普总统是否谈到拆除邻边核设施，金正恩是否愿意最终拆除所有核设施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回答说，当然他们是谈到这个问题。
He would do that, but he wants the sanctions for that. And as you know, there's plenty left after that.
特朗普说金正恩会这样做，但他希望以此交换解除制裁。你们知道，除了邻边核设施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设施。默克和他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去研究，他觉得那个设施虽然是很大，不足以是让美国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记者问特朗普，金正恩愿意拆除邻边核设施作为交换，但是你要的更多是不是呢？特朗普说他们要求的不单止是这样，他们的要求是更多。专家说，华盛顿不应该只是为了一个宁边核设施就放弃太多，因为北韩被认为正在秘密地在各地进行其他的浓缩铀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希望双方的会谈能够更深入，但金正恩未有准备深入会谈。特朗普说，这次峰会好好地结束，但现在未有计划举行第三次峰会。南韩总统府青瓦台在星期四表示，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峰会未有达成协议是感到遗憾，但双方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青瓦台发言人金怡谦说，他们很遗憾金正恩委员长和特朗普总统的峰会未有达成协议，但看来很清楚双方取得了有意义的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前律师迈克尔科恩星期三在国会表示，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骗子、作弊者。科恩对议员说，特朗普知道在维基解密将黑客盗取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电邮资讯公开之前，他的竞选顾问罗杰斯通和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接触过，谈论将这些邮件资讯公开将会打击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的事。科恩说，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私下指导莫斯科地产专案的谈判，但公开他声称自己在俄罗斯是没有业务，这个构成了利益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智库的报告说，中国是台湾党派之争的最大受益者。另外，采访美国北韩峰会的美国记者因差别待遇感到不满。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美国专家担心科恩的公开作证会影响特金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越南河内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面并共进晚餐。特朗普随后在推文中说，他与金正恩进行了很好的会面和晚餐。就在峰会举行之际，特朗普以前的私人律师科恩正在美国国会作证，引发大量的关注。分析人士担心，特朗普总统因为急需外交上的胜利而做出不明智的决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和金正恩共进晚餐前举行的会面的时候表示，他对和金正恩在一起感到是很荣幸，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峰会是很成功，希望这一次的峰会同样成功，甚至是更成功。特朗普表示，他们取得到很大的进展，而且他认为最大的进展是他们的关系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特朗普还表示，他认为北韩有巨大的经济潜力，这种潜力是难以置信亦是无限。他认为金正恩在北韩有了不得的未来，会成为北韩的一个伟大领导人。特朗普对金正恩这种褒奖引起了美国一些分析人士的批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哈斯在推特当中表示，美国总统为了和平事业而同一位独裁者进行会面是并未有错，错的是他对他进行盛赞。听到特朗普总统在河内使用特殊关系这个词语亦都很刺耳。到目前为止，这个词是专门用来形容是最密切的盟友英国。哈斯表示，没有清点、时间表以及是核实的北韩无核化目标是没有意义的。他指出，北韩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全面无核化指的是结束美国对南韩的承诺，因此他建议美国最好是避免所有这些，而是选择北韩做出有限的步骤。美国作出有限的制裁放松，并且清楚地划出美国和南韩的红线。就在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会面的时候，特朗普以前的私人律师科恩正在国会作证，很多媒体现场转播了科恩的作证。已经认罪的科恩在接受问询的时候发表的声明当中，他为自己答应为特朗普做事是感到后悔，对他为特朗普所做的事情感到羞耻，因为他知道特朗普总统是一个什么的人。科恩表示， 特朗普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是一个骗子，亦都是一个作弊者。好显然，科恩是在作证的时候会讲些什么东西，无疑是特朗普总统非常关心。在科恩作证之前，他在河内发推特说，科恩是代理过他的很多的律师之一，他亦都有其他的客户，他因为讲大话以及是欺诈而刚刚是被州最高法院取消律师资格，他做了跟特朗普无关的坏事，他是在讲大话以减少他的刑期。科恩认为特朗普发出这样的推文是对他进行恐吓。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哈斯表示，特朗普总统并未有选择在科恩作证的日子跟金正恩会面，以转移公众对科恩的注意力。但是这样这里是有一个危险，他为了转移公众对科恩作证的注意力，将峰会上所作出的过多的让步。哈斯认为国会应该是推迟科恩的作证。史丁生中心的政策分析师大卫金亦都担心，特朗普总统因为在国内的问题上面临着压力，而在美朝峰会上面作出不明智的决定。史丁生的大卫金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相信大多数的专家都担心的就是，由于特朗普总统在俄罗斯问题上面是受到调查，因为2020年总统初选的活动现时已经开始，因为他想要赢，他会即兴作出一些鲁莽的决定，这是他现时能够宣称的唯一的一个外交成就。他们正在是撤出叙利亚，亦都撤出阿富汗。美国和他的朋友以及北约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不过特朗普总统的儿子艾瑞克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在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峰会的时候举行科恩听证会提出了批评。他在推文当中表示，在美国和北韩进行历史性和平会谈的前夕，众议院民主党人导演了这场的闹剧，这个是国家的耻辱。他还紧接着说，特朗普总统取得的成就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尤其是在面对这样的仇恨和逆境的情况之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与金正恩在2月27号正式开始第二次的美国北韩峰会。不过采访这一次峰会的美国记者却因为白宫对于美国记者和北韩记者的差别待遇感到不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河内的报道。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星期三的晚宴之前，随团的美国平面媒体记者被请出宴会厅外，但在记者抗议之后，白宫允许一名轮值白宫平面媒体记者留下。当日轮值的平面媒体是《华尔街日报》。对于这个情况，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因为会谈的敏感性，他们限制了晚宴的记者人数，但确保了在场中有摄像师、电视、广播以及平面轮值记者。他们持续协商这个历史性峰会的各方面，并且都会努力确保美国媒体尽可能的拥有采访机会。获准进入《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萨拉玛却说，当他进入晚宴的大厅，却至少有另外两名北韩平面媒体记者在现场。美国记者对北韩记者可以进入采访，却限制美国记者进入感到不解，并正向白宫寻求答案。这个不是这一次峰会期间美国记者感到不满。报名白宫媒体中心的白宫记者，由于行程、签证等都由白宫经手，所以亦都比一般采访峰会的记者拥有更多接近总统的机会，同时亦都要付出更昂贵的旅行费用。这一次峰会的白宫发稿中心设置在河内的美丽雅酒店，很多白宫记者已经入住，白宫媒体中心亦都已经布置完成。但是2月26号星期二，在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抵达之前，白宫记者却被告知原本在七楼的白宫媒体中心将撤离美丽雅酒店。国家电视台花了好几个星期，原本已经架设好的摄像机和直播器材都被全部拆了，白宫媒体中心搬到位于有移民化工的国际媒体中心。国际媒体中心原本就已经需要容纳近千名国际记者，更特别划出一区为韩国媒体区，所以一时之间亦都产生混乱。直到星期二傍晚，才看到工作人员推出一个白宫媒体中心区的牌，并且将进门右边将近300个位置以红线围起来，作为新的白宫媒体中心。
原本应该在酒店内部安全地点领取白宫媒体中心记者证的柜台，亦都搬到友谊文化宫外的马路边。福克斯新闻网的白宫记者约翰·罗伯兹对此感到不满，他在推特上说，采访白宫将近十年，跟随总统出访行程超过100个国家，他从来都没有看过白宫记者团因为外国领导人的要求而被踢出唯一的媒体播报中心。华盛顿邮报的白宫记者中川大维特别写了一篇报道，描述了北韩官员如何接管了美丽雅酒店，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因为白宫一开始就打算让白宫发稿中心设置在金正恩下榻酒店而感到惊讶。美国之音记者在国际媒体中心与福克斯新闻网的摄像记者交谈，他们对于被赶出原定的白宫媒体中心则感到无可奈何。白宫记者协会在当日针对这件事发出声明，声明说白宫记者协会坚决反对将一些记者排除在特朗普总统和金正恩主席的新闻发布会之外。反风无常的决定，这一次峰会提供了美国总统一个机会，透过面对自由而且独立媒体强力的提问来展现其力量，而非躲藏在临时限制媒体采访做法的后面，而传达出其弱点。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何来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个新发布的美国智库报告说，台湾在民主与安全之间面对非常独特的挑战，它唯一的安全威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中国却利用台湾的民主体制在其原本已经非常两极化的政治体制内进行渗透和分化，成为台湾党派之争最大的受益者。报告建议台湾主要政党寻求中间共识，共同面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份由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以及前白宫国安负责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安共同撰写的政策报告，星期二发表在他们担任研究员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网上。报告说，中国长期宣示他们的目标是要统一并且终结台湾的事实独立以及是自主，他是拒绝放弃以武力来达到这个目标，亦都在不断发展以武力来达到统一的军事能力，因此台湾受到的危险是真实的，但是随着台湾民主化而如潮水般涌出的却是台湾本土民族主义以及是经历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台湾认同感。比如是过去十年里面有超过90%的人以上是表示台湾人讲的他们是台湾人或者是台湾人是中国人，只有10%的人说他们是中国人。不过报告作者表示，这种对台湾的强烈自我认同并不代表大部分台湾人民认为台湾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是中国坚决反对的想法，但是如何处理日渐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一直都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内部政治情势当中最核心以及最具分裂性的议题。到底是否应该同中国经济往来，但是避免政治谈判，是否应该同中国展开政治谈判，无论台湾人民是否对此已有共识，或者是尽可能避免作出一个决定。这份13页的报告提到，在台湾近期民主历程当中，两位总统李登辉以及系陈水扁以操作台湾本土意识来取得并且维持他的政权，导致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某种程度的风险。马英九是较为谨慎，认为避免挑衅中国并且促进两岸经济连结是确保台湾安全最好的途径。蔡英文则是避免挑衅并且保证要维持现状，只是北京是不接受蔡英文的保证，反而僵硬地坚称蔡英文和他所属的民进党目标是要台湾法理独立，并且采取各种软硬手段削弱他的政治地位。卜瑞哲和何瑞安在这份名为是台湾民主与其中国挑战的报告当中，详尽地分析了台湾的民主发展历程，包括国民党自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执政方式、蒋经国的政治改革、反对党自党外到民进党正式成立的发展过程， 以及是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看法以及是态度。他们认为就算中国不存在或者不在距离台湾本岛90英里外的地方，台湾的民主仍然是面临挑战，因为他的经济已经成熟，增长减缓，社会经济分布不均，公民社会活动反映出某些角落对代议机构的表现的不满日渐增加。自1996年的总统直选造成的民主转型至今，台湾已经是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经历三次的政党轮替，但是台湾的政治制度运作却是经常因为内政议题，譬如是对经济竞争力、贫富差距或者是核电权位等分歧而陷入政治僵局。当前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面临着来自中国大陆的多种压力，但是报告说台湾的政治领导者却是无法或者不愿意在围绕着台湾的中国挑战之下拟定困难的抉择，更加不要说做出那些选择或者是对民众解释那些的选择。报告显示台湾选民已经通过了2008年以及2016年的两次总统选举，显示他们宁愿轮流替换政党以避免两岸关系过度朝某一个党的立场倾斜，但是这种投票形态以及是明显的偏好现状，他是未有被任何领导人用作为是塑造一个如何与中国维持稳定关系的中间共识，甚至是初步探索如何解决与北京之间的根本分歧。因此做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大陆是一个分裂的台湾的最大获益者，中国团结一致，一意追求统一，而台北却是对如何回应立场分裂，这个使到北京可以显著加大对台湾的压力，而台北是依然将精力耗费在自己内部的党派争辩当中，大众媒体只是专注于松动以及是丑闻的报道，台北未能够以吸引外资所需的经济改革，或者是为加强与主要贸易伙伴比如是美国、日本的经济关系而付出必要的代价，来对北京的压力作出回应。而在最后，这份以台湾的民主以及其中国挑战为名的报告，为台湾、美国以及中国都提出建议。对台湾，报告认为台湾应该是将改革目标放在程序上面，有执行性的体制性改革，而不是那些需要通过修宪而难以通过的提案。朝野主要政党应该是寻求中间共识，以便让台湾的政治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台湾所面对的挑战，比如是有可能描绘出主要政党之间合作或者是竞争的界线。台湾政治人物应该是负起责任教育民众，在面对台湾各种挑战的时候有哪些合理的政策是选项等等。而对于美国，报告建议华盛顿私底下敦促台湾主要的政党推动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效能，反对涉及主权而且是可能引起美台不合的修宪呼声，维持不支持台独以及是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政策立场的宣示。而在对中国，报告亦都建议北京严肃看待台湾民众的睇法，以及是通过民主体制表达这种睇法。报告当中表示，如果中国最终想要达到他们对台湾的目标，这样必定是需要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在某些案例上面亦都将会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但是要怎样做只能够在台湾人民有广泛共识的情形之下才可能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应新泽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和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波特曼的要求，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星期三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政府资助的美国大学孔子学院的新报告。美国众议院全球人权小组高级成员史密斯说，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证实中国对例如台湾、西藏和天安门等敏感话题的审查已经延伸到开办了孔子学院的美国学校，和他们试图让中国更加尊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相比，中国正在将美国的大学推向自我审查和知识默许。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截至2018年12月，美国总共有96间高校开设了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部分由国家看办是中国教育部的一个项目， 目的在与外国学校合作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史密斯仲说，如果由中国政府度身订制，这些高校的孔子学院项目就相当于试图影响年轻人的思想的学术恶意软件。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是中国长期威权主义的一部分，试图在毫无戒心的学生面前歪曲自己的意图。正如报告所显示的，这些高校对学术审查存在着严肃有理有据的关切。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采访了美国十间孔子学院的官员，公布了一些学校官员和研究人员对中国对孔子学院的影响表示严重关切的报告。这些关切包括，中国政府资助孔子学院可能会导致学术审查或学术审查的感知，国家汉办对孔子学院招聘过程的影响，有孔子学院的学校可能不愿举办一些目的在批判中国的主题活动，比如涉及西藏、台湾及天安门的活动。学术人员出于对中国审查制度的担忧，不愿为一个学术项目申请孔子学院的资助。据报道，国家汉办为一些学校提供非学分课程、社区课程、中小学课程等其他课程所需的材料。史密斯曾主持过68场有关中国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侵犯影响人权的听证会。他曾经在上届国会起草法案，要求就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对美国的政治影响行动以及其他方面提交一份非保密的跨部门报告。他将在本届国会重新提出该法案。美国之音的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2月28日睇嚟刑满获得释放，前往监狱迎接的朋友说，他被释放后立即被人接走，去向有待确认。较早前的消息说，当局不准其返回北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多个消息来源说，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因为煽颠罪服刑，两年之后星期四就是2月28日从河南省新乡监狱被释放。不过星期四上午前往监狱迎接江天勇出狱的友人，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超玲上发推文说，江天勇被接走了。江天勇中国维权律师，2004年起执业，曾经代理大量宗教自由、访民维权等敏感的案件，其中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成案等。709大竹暴律师事件之后，参与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家属维权。2016年11月江天勇被失踪，2017年6月因为煽颠罪名被批捕，8月庭审，11月获刑两年。这样江天勇星期四到底被什么人接走了呢？目前情况不明，因为王超玲试图和江天勇的父亲和他的妹妹联系未果。
他那个家属跟他接他的家属，我们跟他联系不上，然后呢监狱说他已经被接走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们美国之音说，他们紧接住和江天勇的家属联系不上，监狱说江天勇已经被接走了，就是这样的情况，没见到人。本来和江天勇的家属说好是一起来到接他的，但是从星期三晚他们和江天勇的家属就联系不到了，因为家属是被带上警察车，说是来新乡接江天勇，但是现时家属的手机就打不通，而且直打不通。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四说，王超玲等人星期四早上八点来到新乡监狱，上午9:45获得监狱的答复，说江天勇已经被接走了。不过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在2月26日发消息说，河南信阳老家的国保人员来到江天勇父母的家，他说上级领导有指示，江天勇不再返回信阳，要送他去郑州。金变玲又说，2月16日狱中的江天勇明确地跟他的妹妹和妹夫说，监狱领导和他的谈话表示不能够去北京，只能够返回老家。国保的解释就是，江天勇户籍在郑州，所以由郑州国保接到郑州办理户籍恢复手续，安排住处，安排工作。
是我们现在只能说是官方说什么，他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别的消息渠道嘛。
对于上述的讲法，王超玲对美国之音说，是的，现时只能够是官方讲的什么就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其他的消息渠道。以上是美国之音新华香港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正式启动暂缓上调进口中国商品关税程式。拥有核武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升级，双方都声称击落了对方的战斗机。巴基斯坦外长深夜致电要求中国相助来对付印度。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由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宣布将开始进行暂缓上调$2000亿进口中国产品关税的正式的程序。美国原来计划3月2日将$2000亿的进口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上调到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没有说暂缓上调关税的具体期限，只是说如果有变化将会另行通知。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行动是根据特朗普总统延长期限的决定作出，特朗普总统认为与中国进行的贸易谈判富有成效。同样在星期三，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只是凭中国答应是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不足以达成美中协定，协定必须包括重大的结构性改变，而且必须是可以执行的。美国国内的一些人士是担心特朗普总统会接受一个只是增加对中国的出口而对中国贸易行为和工业政策改变不多的协定。不过包括零售业在内的一些的行业的团体就欢迎推迟对大批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增加关税的协定。而特朗普总统是决定暂缓上调关税之后，中国的股市是出现了3年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对立邻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在星期三升级，双方都声称击落了对方的战斗机。巴基斯坦说巴方是击落了两架进入克什米尔地区控制线巴基斯坦一侧的两架印度战机。在此之前，巴基斯坦对印方一侧的开放空间进行了空袭以示警告。巴基斯坦说俘虏了一名印度飞行员。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星期三下午对全国发表讲话，他说他们制定这样的计划是为了避免附带的损害，避免伤亡，只是让印度知道如果你们进入我方的领土，我们也可以对你们的领土是展开空袭。印度表示击落了一架巴基斯坦战机，但是伊斯兰堡就否认这个讲法。新德里抗议印方所讲的巴基斯坦的无端侵略，印度指责巴基斯坦袭击印军岗位并且侵犯印度领空，印度承认损失一架飞机，而且有一名印度飞行员落在巴基斯坦手中。而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星期四就呼吁印巴双方保持克制，防止紧张的局势升级。此前巴基斯坦外长沙亚迈克穆德傅雷希星期三深夜打电话给王毅，要求中国出手帮助缓解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冲突。王毅对克什米尔危机深表忧虑，担心目前的空战演变成为一场全面的冲突。中国军方星期四亦对印巴局势作出回应。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当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印度和巴基斯坦应该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他说两国之间和谐的关系对双方有好处，对本地区和和平亦都是很有重要。印巴这两个长期敌对的国家星期三都声称击落了对方的战机，两国的紧张的局势是骤然升级。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说，一个中国网络黑客组织正在展现灵活多变的进攻的手法，窃取外国军事技术情报并且监视意见人士的活动。而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就强调，美国网络安全部门正在采取更加主动的反制的策略对抗中国的黑客。网络安全公司在星期三说，该公司从2016年开始进行的调查就发现，疑似设在中国的一个黑客的组织的活动的范围是非常之广泛，袭击的目标包括外国政治团体、人权活动组织、科技和制造业部门的网络的系统。这家公司在他们的网站发表的系列的文章说，这个黑客组织在过去两年使用了多样的进攻的手段，为网络安全防护人员的工作是带来挑战。此前的研究报告指出，该组织在2015年和2016年间是袭击了美国和英国的航空航天部门、中国境内的学术机构和媒体，以及加拿大科技部门和媒体的网络系统，外国的医疗、政府、公用事业等部门也受到影响。近期有多家网络公安全公司和媒体报道说，美中两国的贸易冲突促使中国黑客对美国公司和政府机构发动新一波的网络攻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攻陷治港，引发多方的关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移民顾问指出，香港人移民台湾不受习近平促统讲话的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台湾官方统计显示，近年移民台湾的香港人有上升趋势。香港中文大学今年初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30%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机会将打算移民。而台湾是香港人移民目的地的第三位。有移民顾问公司负责人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一月初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达成两岸统一，对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意欲没有影响。他们认为习近平只是老调重弹，相信可见的将来两岸都不会实现统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今年一月初公布一项透过电话随机访问708名18岁以上香港市民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34%的受访市民表示，如果有机会将会打算移民或者是移居外地，同一年前的调查打算移民或者移居的受访者比率差不多。有移民或者移居打算的受访者当中，超过16%表示近期曾经为移民作准备。年轻的市民表示，如果有机会将会打算移民或者移居外地的比率比较高。18至30岁受访者有51%，而51岁或者以上的只有21%。具大学或者以上学历的市民，移民的意愿较高，有接近48%。具中学、小学或以下学历的受访者，只有接近28%，同埋9.8%有意移民。调查亦都显示，接近25%的受访者冇明确移民或者移居的目的地。最多受访者选择移民的目的地是加拿大，有18.8%，其次是澳洲，有18%，第三位是台湾，有11.3%。调查问及香港有乜嘢因素令到受访者有移民打算，前三位最多人数提及的答案有：香港太多政治争拗同埋社会撕裂严重，有接近26%；香港居住环境挤迫，亦都有接近26%；香港政治唔民主同埋唔满意香港政治制度，有超过17%。根据台湾移民署的统计显示，近年移居台湾的香港人有上升趋势。2014年获台湾定居许可的香港人大约有700人，2016年开始突破1000人，至到1086人。过去两年每年都维持1000多人，分别是2017年的1074人和2018年的1090人。2014年成立专门办理香港人移民台湾的朗峰国际移民有限公司香港营业处董事林耀宗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2014年下半年雨伞运动期间，有一波港人移民台湾热。当时该公司每个月大约有8至10组的香港人移民台湾，而这个热潮到特首林郑月娥2013年当选之后开始减退，该公司的生意额比高峰期下跌接近一半，相信是有很多香港人观望林郑月娥的施政是不是可以带来改变。林耀宗表示，2018年之后港人移民台湾的热潮又再兴起。
但是近期呢，林郑执政差不多一段时间的时候，很多香港人发现原来林郑都只不过是行回以前那套制度。所以其实呢，啲人就更加个意愿会高移民台湾。咁同埋呢，除了政治之外，咁有一批香港的中产又或者退休人士，他 佢哋就唔似雨傘運動嗰陣啲後生仔啦，移民過去淨係為咗政治。佢哋好多時候咧，佢就會諗係生活，係啦，諗生活比較多。
林耀宗表示，移民台灣對好多香港退休嘅中產人士嚟講好吸引，因為當地生活指數同埋樓價都比較香港低，而文化、氣候同香港接近，距離亦都只有一個多鐘頭嘅飛機，方便退休人士翻香港探親。林耀宗估計今年2019年退休的香港人或者因为政治因素希望攞水泡必要时才离开香港的人都会增加，预计该公司的营业额比过去雨伞运动高峰期增加40%左右，每个月可能有12至15组的香港人移民台湾。林耀宗表示，虽然中大的民意调查显示有意移民的香港年轻人超过51%，但是大部分香港年轻人的财政能力可能连投资移民门槛较低的台湾都负担不起。
我们觉得是这样的，就因为最近政治不明朗，还有习近平执政的作风比较强硬一点，就导致很多香港人都对于社会是比較不滿，咁啊亦都萌生啦就移民嘅念頭啦。咁但係萌生念頭同即係 exactly 咧真正咧會移咧，都係有個時間喺度嘅。咁啊，因為始終移民啦，就算比較低門檻嘅台灣都好啦，都要160万港币嘅 cash。咁啊，有好多可能即係太後生嘅20几岁嗰啲啦，可能真係未有辦法咁樣做。所以咧，暫時嚟講咧，都係有能力嗰啲行先啦。即係例如係中產啊，又或者退休人士啊嗰啲會比較容易啲。
记者问及今年1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促统的谈话，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达成两岸统一，对港人移民台湾的意欲有没有影响？林耀宗回应表示，习近平的促统谈话对港人移民台湾的意欲没有影响，很多香港人认为习近平只是老调重弹，相信可见的将来两岸都不会实现统一。
因为其实台湾的一国两制版本呢，其实就都不是第一次听的，我们香港人都听了很多次了，甚至乎很多人说香港的回归香港一国两制就是目的就是收回台湾，很多人在香港都听过，但是呢他一直就这么重复呢，其实很多香港人都听都听到闷。另外一件事就是而家大陸啦，即係因為貿易戰嘅原因底下啦，咁其實亦都冇下去冇時間去招呼去處理台灣嘅事務，咁啊，所以我哋就預計啦，可預見嘅未來咧，應該都唔會話可以達成得到呢一件事嘅。
記者採訪該公司今年1月中喺香港舉辦嘅移民台灣座談會。当时正是习近平发表促统讲话不够两个星期，参与的人数大约有30人，会后留低愿意深入了解更多详细资料的与会者大约有10几人，反应不俗。参加座谈会30几岁有意投资移民台湾的香港市民谭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担心将来香港很多不明确的因素，包括政治和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不够。
很多事都跟我想象中好像很大出入，现在的香港。
谭先生表示，有到过台湾旅行，喜欢当地的环境比香港舒服，有清幽的地方，亦都有食嘢的地方，香港的环境就令他觉得很烦。谭先生亦都表示，虽然台湾将来都有可能跟香港一样被中国统一，但是现在未见到这样的情况，不会影响他考虑投资移民台湾。谭先生表示，他比较好运，年轻的时候在香港买了楼，现在楼价升值不少，他可以将卖楼的钱加上本身的积蓄，有足够的资金办理投资移民台湾。不过谭先生表示，未必会在台湾真正经营生意，办理投资移民只是想先拿到台湾的居留权，将来香港如果真的发生一些情况令他觉得住不下去，才会到台湾长住。
那我现在又 可以做到另一樣嘢，咁就準備定另一樣嘢啫。即係如果第時小朋友可能想過去嗰邊讀書，或者我覺得嗰邊真係好過香港嘅話，咁有多個地方選擇。
32歲的本土派社運人士陳子俊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有移民的打算，近年比較強烈，有到不同的國家考察，目前還未有定案，而台灣亦是他考慮移民的目的地之一。
台灣這個地方我覺得是最比較比香港即係距離啦，我講一個鐘頭30分鐘飛機的個地方是很近的個地方，而他們的政治環境呢比較自由，即是你說什麼其實、都會，即是你不是說一些不是去到一些很、位高權重的位置、啊、你說話其實你是沒有問題的，其實你是生活，即是起碼我會覺得你台灣是人工低，但你起碼有一個生活，即是生活的環境，不是一個生存的環境。
陳子俊表示，中大的民調顯示有超過51%的香港年輕人都有移民的打算，反映一種絕望的社會氣氛。除了政治因素，陳子俊認為租金昂貴而擁擠的居住環境，加上置業無望，亦都會令年輕人感到絕望。陳子俊表示，香港有一大群想移民但又未必有能力付諸實行的人，例如一些工資只有2000美金左右的人，他們覺得高不成低不就，想走又走不到，可能成為社會的政治炸彈。他認為香港政府必須正視這些社會問題。
我想租層樓住，唔好话买啦，买已经系天方夜谭啦。喺香港而家呢个状况，我租层楼住，我俾包租婆或者包租公食咗一半人工，咁我仲有嗰一半生，即系叫做生存，就唔系生活，冇咩生活可言嘅。去生存，我仲有咩希望？呢一队人，如果嗰、那个呢一堆人，如果嗰个负能量继续积。負能量繼續積聚的，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來的，即不單止移不移民的問題，是在香港社會是繼有一個政治炸彈來的。第到了可能過多幾年，可能又整多場革命出來的咯，又佔領馬路的咯。
陳子俊表示，他了解很多香港人對社會的絕望，他雖然有移民的打算，但是對香港還有一絲希望，畢竟他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希望可以盡一分力令到香港變好，未到最後最差的一刻都不想離開香港。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1点至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还可以透过我们的推特或者 Facebook 脸书索取挂历。
北京中央政府罕见的以公函方式要求香港特首提交报告，讲明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的情况，支持香港独立的人士对此做出反应。同时港府再次表示，一国两制和独立司法原则不能妥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北京中央政府2月26日以国务院公函方式要求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交就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等有关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报告。这份公函同时表示，北京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依法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资料显示，香港民族党主张香港独立，因此被香港政府取缔。该党成立于2016年，主张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独立主权国家香港共和国。2018年9月24日，特区政府以罕宪方式禁止其运作，该党为此提出上诉。不过2019年2月21日，上诉已经被驳回。2月26日，特首林郑月娥宣布取缔民族党。民族党继续运作就是违法，任何人参与相关活动都会触犯法律。 被取缔的香港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的电话，星期三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香港民族阵线发言人梁仲恒对美国之音话：
整个事情到现在，民主党他们可能会到法院那里面去。
梁仲恒话：整个事情到现在，民族党可能回到法院去做一些法律的程序。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采用这种公函的方式，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从前有什么大的事情，北京政府会用公函的形式跟香港政府沟通。本来所谓的一国两制，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香港发生的事香港政府自己搞定。所以几大的事情香港政府也没有什么报告公函，但是这一次有了。至于北京以公函方式要求特首提交报告的目的，梁仲恒说：
用意我看是给法庭压力，就是告诉法庭这个就是。
梁仲恒表示，他看用意是给法庭压力，说给法庭知这个就是北京政府的意思，你跟不跟？不跟我再做下一步的行动，政治上给法庭压力的意思很明显。梁仲恒说，香港政府在整个民族党事件过程中一开始其实就很过分，不过他说
很难说这个是说一国两制框架下面香港政府的意思。
梁仲恒说很难说，这个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政府的意思，很明显这个是中国单方面的意思，香港政府只能够执行。梁仲恒说，港府保安局引述所谓社团条例取缔民族党，而条例针对的是黑社会帮派组织，并不适用持不同政见观点的团体。而同时继星期二特首林郑月娥表态取缔民族党的事已经完成，看不到影响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之后，星期三下午特区高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公布新财政年预算记者会上话：
但是我们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法治。
林郑月娥说，香港有独立的司法机制和法制，对于他们来说，香港的成功是赖以这些机制，他们永远都不会妥协。北京公函事件引发舆论关注，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三头版标题：中央公函治港，此举为启动基本法四十八条开先例。该报仲说，北京对付港独，即使有关做法会危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信心，亦在所不惜。明报星期三引述美国驻港总领事唐伟康的话表示，下一份美国国会的香港报告预料将更加严厉，因为香港的高度自治已经被削弱。报道引述建制派政党工联会的王国健的话表示，民族党问题涉及国家安全，不是单纯的特区政府内政，中央要求港府提交报告并无问题。天津南开大学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晓冰说，中央政府的做法有法可依，体现中央政府对香港的管辖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医院就探一个患了病的朋友 Laura。 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 pick me up 以及 lay off。
Hey Larry， 我觉得 Laura 病了之后一直情绪不好，我真的担心啊。
Well, this should be a nice pick me up for her. I'm sure she'll like the flowers you bought her.
我也希望她会喜欢我买的这些花啦。但是 Larry， 你说我们去医院看他，对他是个 pick me up， 那什么是 pick me up？
Pick me up， P-I-C-K， pick me up as one word is something that makes someone feel better or gives them energy。
哦，原来 pick me up 是一个词，表示能够令人振作起来，使人心情即刻好的东西。你刚才说我们去医院探 Laura 会令到他心情好。
That's right。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 receive a birthday card from your best friend, you must feel good. So the card for you is a pick-me-up.
没错，好朋友送给我生日卡，咁肯定会令我开心嘅。不过生日一年先至得一次。Larry， 我如果情绪低落，你估我会做啲乜啊？我就会食朱古力。Chocolate is a good pick-me-up.
I don't really like chocolate. So when I need a pick-me-up, I usually eat ice cream.
我都喜欢吃雪糕，不过跟雪糕比起来，我觉得行街买东西更加容易帮我调节心情。
Well, that's a good pick-me-up for girls, but most guys don't enjoy shopping that much.
你讲得好啱，行街买嘢时时能够令女仔一下心情就好起嚟，但系对男仔嚟讲，恐怕就唔系咁靓啦。唉，真系可惜 ，Laura 喺医院里边。如果唔系，我可以约佢行街啊。
Well, I'm sure that seeing her friends and getting such pretty flowers will be a great pick-me-up for her.
系啊，睇到我哋仲有呢啲咁靓嘅花，佢一定会好开心噶。诶，前面就系医院咯噃。Larry 啊，行咗咁耐，我有啲攰啦。我哋不如先去呢间咖啡室饮杯咖啡好嘛
？Yeah, I'm kind of tired too. I could use a little pick-me-up. Laura seems so spacey. I think that maybe the doctor should lay off the painkillers.
系啊 ，Laura 仲好似晕晕地咁。你觉得医生应该开止痛药 painkiller 俾佢啊？
No, I meant that they should stop giving her painkillers. To lay off, L-A-Y, lay off something, is to stop using it, or to stop doing it. And to lay off someone is to stop bothering him or her.
哦，原来 lay off something 意思系停止用某一样嘢，或者停止做某件事。Lay off someone 嘅意思就系唔好再烦某一个人。哦，你即系话医生应该同 Laura 停止用止痛药。
You got it. You see, painkillers tend to make the person spacey. That's why I think the doctor should lay off the painkillers for Laura.
讲得啱，止痛药会令到人头晕噶。诶 ，Larry， 我哋可唔可以再去嗰间咖啡室饮杯咖啡啊？睇见 Laura 咁辛苦，我真系要提下神啦。I need another pick me up.
Hey, Li Hua, you ought to lay off the caffeine.You're going to become addicted.
你叫我唔好饮咁多咖啡，如果唔系就会上瘾。Hey, Larry, 唔好理我啊 ，lay off me. 我就系想饮呢杯咖啡。
All right, all right. Don't be mad at me.
哎呀，我唔系真系嬲你啊，我不过想用 lay off someone 举个例啫。我用得啱唔啱啊
？Yes, you sure used it correctly. Now, shall we lay off the English lessons for a while? I think I'll have some ice cream as a pick me up.
好啦。我哋两个嘅英语课先告一段落，你就食雪糕，我呢仲系饮我嘅咖啡。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pick me up， 意思咧就系令人提神、令人心情一下子好起上嚟嘅事物。咁而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lay off something 嘅意思咧就系指停止做某一件事。Lay off someone， 意思就是说不要烦住一个人。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